上次跟大家提到说，这一阵子神所给我的这个、特别的感受跟、带领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些时间的事情。那应该是这个，好。那我从网络上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这个《时代》杂志的照片，那跟时间有关。那我上次说过，神让我在这个方面体会到呢，就是有关于是时间该去思考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那中文是叫做识时务者，可是我觉得神要我在这四次的讲道里面跟大家一起去思考，就是跟 BE 有关的四个英文字母的开头。那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四个时间的这个领悟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time to believe waiting， 就是我们开始要去重新思考，就是我们相信等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多时间都在等，像今天早上我也在等不过今天早上等了很短的时间，就是等着小朋友们还有 Peggy 他们跟 Ready 要准备上车。那他们今天已经算很早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大概9:30左右就到了当然没有像 Sam 他们9点就到了，但至少Sam 他们来了，等了没有太久嘛，等了半个钟头我们到了，我们又等了半个钟头，神的这个崇拜的时间就开始了。那等候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甜蜜的，比如说我们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算在女生宿舍底下等了又等，那个是甜蜜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让在约会的时候你让女生等了又等，那就皮在痒了，对不对？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其实都一直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那我们也有，这是最长远的等候。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但是除了这个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外，还有呢？我们常常也有祷告嘛，祷告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一天，祷告两天，祷告一个月，祷告一年像有一些不孕的那个妇女，她祷告了又祷告，好久还在等候，这个也是等候。那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该怎么样去体会呢？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就算我们在等候，但我们不要有，我们一定会落后，因为我们好像比人家晚起跑了，就可能会输。通常华人不是讲说，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小孩子在起跑点的时候就准备好，让他们可以往前冲，是全力冲刺的。但是我们也每每看到有一些奥运的这种竞赛的时候，在起跑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就跌倒了，哇，他就等于是落人家一大步了，一大段了。可是后来他急起直追，他也不见得得不到这个第一名。所以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所以我们的等候呢，不至于会落后。那我们的等候等啊等啊等，等都等不到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等候不见得会落空。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有时候我们所求所想，或许神现在没有给我们，是因为不是适当的时机。然后再最后一个就是，等候是不会长久等候的黎明前的黑暗是黑暗，但是黑暗过后黎明就要到来。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直在等候这个主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些事情神也知道，那神有自己的时间，我们就是等候神的时间的到来，在地上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该有的准备。好，那今天呢一样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 time to be 什么呢？是 behave evangelizing 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传福音的表现是怎么样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大家传福音你的手法啦，你的业绩啦到底是怎么样，你从信主到现在到底领了多少人信主到底对多少人传过多少次的福音，到底功效如何？你传了十个，到底有多少人因着你传福音的信主不代表说你传了十个，有两个信主的，就比那个传了十个八个信主的就来的功力差，没有这回事好。那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来思考，有些议题可能我们要从根本来去解决的。首先第一个传福音的表现呢，我要让大家从两个英文不是英文，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母来思考。这个右半边这个字呢是名词，左半边这个字呢是动词那等一下让大家慢慢的对照那个英文可能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像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 学这些不同的语言呢、啊，特别是这种没听过的，他们在家里都讲中文，出去外面都讲英文。那一天他有台语呢，耳朵就尖起来了，因为想要知道我跟 Peggy 之间到底在讲什么秘密，不想让他们知道，偷偷的学啊。那希腊文、希伯来文呢，我也跟他们有稍微讲一点点，有时候他们会记得，像 Lambano 对不对？好，那右边这个字呢，跟左边这个字，其实你看那个形状很像。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最后面那两个字母啊，右半边那个字是看起来像是一个 O， 然后有一个好像 V， 左半边那个字好像一条绳子啊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最后有一个那个 W 的感觉，对不对？那右半边这个字叫做 Evangelion 啊。那如果对照这个字母呢，那个倒写的三就是英文字母的一，然后看起来很像那个 V 呢，圆圆的 V 呢，其实它是 U， 然后那个 A 字呢，就是跟我们英文的 A 一样，然后那个看起来很像 R 的其实是 G， 好，然后还再来就是感觉起来像中文字那个人呢，那个其实是 L， 然后再来一横一杠的那个是 I， 最后 O， 然后最后一个字母那个像 V 的反而其实是 N。 可是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中间我刚没有提到有 N 这个字，只有字尾有一个 N， 可是在下面的那个英文拼写里面居然有 ANG 那个 N 跑出来，对不对？照理讲两个 R 应该就是两个 G 啊，那第一个 R 跟前面那个 A 之间怎么会跑出一个 N？ 这个就是它念的时候的语法的问题，因为两个那个 R 也就是两个 G 的音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出现我们台湾话或者说那个陈昭信牧师应该比较清楚，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人讲黄色的黄叫什么？嗯，对不对？嗯，当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就是 NG， 所以老美看到姓黄的他写 NG 的时候 last name NG 还拼不出来，因为一点母音都没有嘛。好，所以这个 NG 的 N 之所以会加进去，是因为两个 G 连在一起的关系，就有鼻音出来，所以这个字叫 Evangelion。 那左半边这个字呢，叫 Evangelizo，这个是动词，右边那个是名词，左边那个是动词。好，所以让大家先让 这两个字先埋在心里面，一个叫 Evangelion， 一个 Evangelizo。 这两个字啊，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是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也晓得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神学家说，我们四福音书在圣经当中排列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嘛。可是这些神学家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或许比较可信的是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作的书的福音书。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等于就是新约圣经的最开始的那个福音书的那个第一段话里面有提到，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这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五节呢，圣经也提到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这两节经文里面呢，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刚刚我让大家看到的那个希腊原文字的那个名词 Evangelion。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那个传有福音传给，这就是一个动作嘛，就是那个动词叫 Evangelizo。 好，那怎么去体会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马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开始我们所谓的传福音，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基督徒所谓想到，当你提到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约圣经耶稣来的时候所教导门徒所要他们去传讲的讯息。那我们等一下再看看旧约里面怎么去看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但是在马可这里他提到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为什么他会讲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啊，那些犹太人来讲，他听到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旧约，因为他们长久一直在等候的那个什么弥赛亚要来临。所以当马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已经是神的独生爱子，已经是 fulfill 这个旧约所讲的说神会差派一个使者来，而这个使者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那福音的起头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可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从新约才开始出现，在旧约里面有出现，对不对？好，大家先把这个 概念先记在心里面，那等一下我让大家去看旧约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清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在我们开始看这个其他的经文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再看一个特别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的字，很巧妙的字。左半边左下角那个动词叫 euagalizo，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复合字，是前面那个 eu 跟后面那个 agalizo 呢，其实它的原来的这个名词呢是 angulus， 前面那个 eu 呢是什么？是好的意思。 angulus 呢，如果你硬把它仔细的去拼，像刚刚的 euagalizo 里面有 angel， 跟我们所谓的angel 是不是很接近？所以我们的 angel 的字是从这个 angelos 这个字而来的，也就是在讲传福音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指的是什么？是有天使般的人呢在讲好消息。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常常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听到人家讲说，哇，这个我这个朋友就像是一个天使一样。什么意思？一定是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突然间拉了我一把。在或者是我们常常以前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会讲说他是我生命中的什么贵人。贵人就是天使。那请问你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哦，这个人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伤害，然后我说他是一个天使，有吗？如果有的话，那个屎大概是狗屎的屎了，对不对？好，认错了，那个，交错朋友了嘛。不然的话，正常对我们有好，对我们示好，甚至在落难时候帮助我们的那个就是一个天使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从希腊原文这个字呢 euagalizo 这个动词，为什么我们说传福音跟这个有关？是因为不是说天使来传福音了，这个 angelos 这个字呢虽然叫天使，但另外一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messenger， 就是传消息的人，传递讯息的人，或者是我们讲使者啊。那这个字加上前面那个好字，也就是这些人来跟众人所讲的一定是好消息，所以才叫传福音。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不晓得大家信主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听到福音的。我不是要去批评任何的方法，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去仔细去思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表达。我们会去想跟非基督徒讲说，啊，这个福音是多好多好多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表达的开始如果错误的话，他可能就把耳朵封起来。比如说什么？我跟你说，你如果不相信神，你死定了，你下地狱了。请问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就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这样讲，你应该要信神啊，你不信神你完蛋啊，你下地狱了，你知道吗？你死后你就上不了天堂了。这样的讲法，请问会符合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原文字 evangelizo 这个传好消息的精髓吗？我最近在跟 Peggy 一起上一些所谓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课程，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让我去思考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一句话表达，比如说我要是对今天早上，假设我儿子他假设赖床不起来，我要是跟他讲说，你再不起来你就完蛋了，我等一下就把你丢下来，不管，我自己先走了。请问他会不会起床，急着起床？应该会啊，因为他至少现在羽翼未丰，不敢自己留在家里嘛，对不对？应该会。可是他起床的时候会不会满肚子委屈？为什么不让我多睡几分钟？而且为什么要这样？人家我看电影，那个爸爸叫儿子孩子起床都是很温柔的，慢慢的把窗帘打开，然后让那光线慢慢柔和的那进来，慢慢的摇动身躯，说：“哎，宝贝，该起来咯，哦，不要再赖床咯。”对不对？会有这种期待嘛？啊，那如果我是这样子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会起来，但心里面会有委屈。可是今天如果我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哎，想想该起来了，等一下爸爸要去讲到，我还需要你帮忙呢，赶快刷牙洗脸，把自己打扮得帅帅的，等一下上台的时候大家看到，哎，帅哥一个，会不会比较有动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表达，或者是说今天你去看一个推销员，他今天要来推销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先讲他东西的坏处吗？ 那他就不要卖了，对不对？即便有坏处他也暂时先不讲，等到你上钩了以后再说啊。我不是说我们福音是这样子哦，有一些非基督徒有这样错误的理解，所以他不愿意接受福音，就是啊，你们一定是常有一些东西不讲的，不是不讲，有时候是现在讲对你也没有好处，等到你真正认识神以后慢慢去体会就好。就像请问大家结婚好不好，那个这里结婚年龄最短的结婚好不好？哦，那应该是昨天没有吵架，对不对？如果昨天晚上吵架的话，现在可能连回答都懒得回答了，是不是？可是我们不会去跟这种还没有结婚的这些单身朋友说结婚绝对好，一直鼓励他结婚结婚，然后他让他结婚跳进那个城墙以后发现，哎，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吵啊，为什么你之前没有跟我讲啊，害我进得来城里面，我现在要出去出不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稍微在圣经讲的话灵巧像蛇，我们要表达这个好的时候，真正的要把好的东西先给表达出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在讲好消息，对不对？比如说可能最近有谁去吃了什么好吃的餐厅没有？有没有？没有。好，昨天晚上我们被邀请，被一位姐妹邀请去吃一个餐厅，那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那听说那个餐厅呢是一年前的那个店家主人呢刚刚把它盘下来的，所以换了老板就对了。我们去吃，哎，蛮不错吃的啊。那不能在这边打广告，但至少说我就讲我昨天吃的东西呢，有什么贵妃鸡、贵妃豆腐，哇，都是贵妃级的哦。讲了以后大家可能口水就直流了，对不对？可是我会不会去讲说你知道吗，啊，那些贵妃鸡的做的过程当中，哦，我看到那个 这是假的，哦，我看到那个厨房的那个厨师呢，他其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做。我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没眼不见为净，对不对？或者是说哇，那个豆腐吃太多啊，你还要小心哦，不能够跟那个菠菜一起吃，不然会结石哦。你如果今天是餐厅老板，你人家在点贵妃豆腐的时候，你就跟他讲，我说啊，等一下你记得不要点菠菜哦，因为合起来你会容易结石，那搞不好连豆腐都不敢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讲好消息，我们一直都在讲好消息。今天我到了这个教会当中，发现哦，这个牧师的讲道好精湛哦，哦，那个姐妹的这个欢迎呢也很 warm， 我们就会想要去邀请其他的人到这个教会来，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好消息嘛。你会去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去那个教会哦，哇，一入门的时候，那个门口那个接待脸臭的跟什么一样，你下个礼拜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看看？如果有，他是要邀你来看戏的，对不对？邀你来跟他做同个阵线，将来准备攻击这个人的。否则正常的话一定是，哇，我进门他就像看到多年失散的家人一样的欢迎我，真的好窝心哦，你下一次要不要跟我来看看？这就是在讲好消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再多看一些首先今天只有两点。第一点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传福音的表现呢是合乎救恩的，所以我们要从经文来看。我们都晓得，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晓得这一个 statement， 传福音的表现是合乎救恩，绝对没有人会去反驳的，对不对？那我们从圣经来更多的了解到底怎么样去看。刚刚看了第一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多看两节。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三节他说什么？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说什么？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经文第二第三节呢，其实不是马可自己编出来的。今天就算是马可编出来的，我们也基督徒也晓得说，这些圣经的作者都是神的灵感动他所写下来，神要他写的话语。可是这些文字并不是初创的文字，在旧约就有了。因为这段经文呢，马可用的是什么？是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提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就是绿色的那一段第二节的地方。那第三节的地方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提到说，有人声喊着说，我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 新约圣经的这些这个作者呢，他所得着的灵感，神所给他的话语呢，不是凭空出来的，是早就在旧约里面就有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去谈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看新约圣经，不是看四福音书而已，我们也可以回去看旧约，因为新约所讲的东西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新约来 fulfill 来应验的啊。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再多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节，他说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怎么去体会这句话呢？在第四十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节一开始就讲了报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对不对？我们台湾话叫报马仔，哎，应该是香港人叫报马仔，就是报好消息的人嘛，对不对？那他说什么？要登到高山去报好消息，因为在高山传递讯息才传得远嘛，对不对？对，这个人有物理的概念了。然后要传递给这个耶路撒冷的，你要怎么样？要极力的扬声。没有人好消息说，哎，我跟你讲哦，昨天我去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这有什么力道？我说，哎，来来来，我跟你说，你今天肚子饿是不是？我带你去昨天晚上我吃的那家餐厅，还不错吃哦。你会感受到它那个热力，虽然不见得要声嘶力竭的去吼，可是你会感受到他那个热度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跟非基督徒传讲神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传的是没力的，请问他会相信吗？哎呦，你知道吗？你该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好哦，好软哦。可是你说来信耶稣，信耶稣真的很好啊，这个不要怕，可能会担心害怕，因为过往可能有一些教会的伤害造成他不敢再去教会，或是过往有些信其他的神佛的被骗钱的被骗身的，他不敢。但是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你跟我素昧平生，你跟我讲的一些话，我怎么可以相信？那个一开始就有一个惧怕在当中。但我们要知道，对方如有惧怕，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把那个害怕能够降下来啊？因为我们要传讲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好，是传讲我们神的好。那在以赛亚书里面更多的来看，就是在四十七章第二十七节提到，他说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啊，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个报好信息的呢，这个字怎么去体会？有可能是先知，有可能是一般的使徒，或者是说我们讲是施洗约翰，他是在耶稣来之前呢要为耶稣铺平道路的那个先锋。但是也有可能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本身，对不对？甚至再扩大来讲，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的属于神的儿女的，我们也是一个报好消息的。那这一位不是就只有一位而已，是我们都是属于那一位的当中之一才对。那在第五十二章第七节也提到，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只是在做这样传而已？如果这样子传，真的传不开。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说什么，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要往外去传，不是往内传。我们往内还是得传，因为来到我们的会堂当中有一些非基督徒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得对他传。或者是说我们更缩小自己的范围圈子，我们自己的家人呢，比如说我信了主，我的配偶如果还不信主的，我是不是要对我自己的配偶传？我的孩子还不信主，我是不是要对我自己孩子传？所以这些报好消息的从本地到外地去，这是一个佳美的脚踪啊。那把福音传开来，对神来讲，在旧约里面老早就讲了，这是要去做的啊，要把这个平安的信息，把这个好的消息能够传开去，是属于救恩的信息啊。然后最终是什么？是我们的神是真的在这个地上掌权，也在天上掌权的。将来我们要整个跟神一起做王的，这个王不是只有神才是王，我们要被成他奴役的对象，那我们只是换了老板而已。神应许我们什么？将来跟他是一同做王的。所以以赛亚书我们都晓得，这是一直在预表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出现的。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教会好像也叫611教会的话，也是 就是以这句话当作他们的教会的这个statement。他提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是有人翻译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好消息，我们只要是曾经传过福音的人，可能都有碰到这个障碍。如果对方是真的飞黄腾达，真的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的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似乎有一点点的困难度，对不对？但对于那些谦卑的或者是说贫穷的，有没有谁看过贫穷的人趾高气扬的？有了，那个大概就是自卑转自大。对，但是大部分呢，贫穷的人基本上不怎么抬得起头来嘛，他觉得很丢脸很羞愧嘛。虽然我们不是要这样子的教导，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虽然可能生这个家产不多，但他不至于会是属于这种羞愧的人，因为神给他有不同的位分，将来在天上的这个国度，还有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所以当今天我们去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很容易传。如果对方是一个骄傲的人，你真的很难跟他讲，我以前就是很骄傲的人，所以人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传了很久，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是我进教会是打算把我原来的那个女朋友呢给救出这个魔教的，因为他进了这个教会以后，哇，他性情大变了，不是变得这个母老虎一般，而是跟我渐行渐远了，一点都没有爱的滋润的感觉。我要去把他从魔教救出来，我姓张，我要做张无忌，我不要做教主，我要去救人，要去把这个入了这个错误的教这个宗教的把他救出来。我也是很骄傲的，所以后来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击打了我。那我欠了债呢，现在就要开始慢慢的还啊，还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因为这一辈子还不清的啊。曾经在教会里面拿大炮乱轰的，将来就要被轰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几个字，我要介绍大家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啊，就是刚我现在这个圈起来这几个字呢，希伯来文念出来的音叫做 Bashir 啊，怎么帮助大家去记？这个传福音在旧约当中怎么去记这个字？因为把它 share 给别人叫 Bashir， 懂吗？所以旧约里面也有传福音哦，新约叫 Evangelion， 旧约叫 Bashir， 把好的消息传 share 给别人。 Bashir 就是旧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传福音的东西。然后除了是以赛亚书以外，大家会想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有，在撒母耳记下18章31节有提到，他说古世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请问我们有仇人，当有别人帮我们报了那个仇，我们自己这个仇人的能力太大了，我们就是报不了仇，他是我杀父之仇，也不共戴天之仇，杀父的之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了，我报不了仇啊，我太幼小了，我报不了仇，结果有人帮我报了仇，请问这是不是好消息？是吗？所以这个人来报好消息，就是说我们的神已经帮我们报了仇了。其实我们信主的人，神已经帮我们报仇了，但是那个报仇的概念可能跟我们原先想的不一样。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呢，是要把那个仇人给砍了杀了，赔我父亲的命来，这才报仇，对不对？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去体会，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为什么我们的神对着他的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报了仇？为什么？因为我们原先撒旦把我们抓在身旁，准备要往楼地下室走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提高上来，上到了天台观景台去了，下面往下走的就只有撒旦跟他的爪牙，我们就再也不跟他同路了，对不对？这是好的，虽然没有当场把他击杀了，但我们脱离了他的辖制，这就是一个报仇了。我们原先不知道的，但现在已经清楚知道了，我们是属神的人，这就是报仇了。那历代志上也提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所以传福音不是新约才有的词，传福音是旧约就有的词。诗篇40篇也提到说，我要在大会中，在大的聚会当中宣传公义的佳音。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是非常公义的，是对的，是公正的。这个好消息我必不会止住我的嘴唇，你要把我的嘴封住，我绝对还会继续再讲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所以 诗人在跟神所讲的说，即便有人要把我的嘴巴给捂住，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还是要去宣讲你这个公正的福音，这个公正的好消息。然后以赛亚书的60章第6节提到说，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这些都是外邦人哦，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是不是有东方的博士带着什么乳香末药跑去派遣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这样讲。所以在新约当中，福音书里面所陈述的，就是把旧约预表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这场景都已经讲出来的。而这些博士，东方来的博士，面见了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的时候，回去他还是传说这个讯息。牧羊人来看到的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回去跟牧羊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好讯息。所以这些种种的东西，这几个字也都是巴士。这几个字呢，从旧约让我们去思考传福音的根源，从旧约就开始了。新约是直接彰显的，因为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中心人物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然后他传讲了旧约连接到新约的讯息，然后再把这样一个使命交给他的门徒，要往下传，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在这边坐着，会将来往外去传，都是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从耶稣到新约，这一贯的这个一脉的相传的东西。那我让大家再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刚刚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传福音的最根本的那个基础点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这么强烈的使命，但是一定有一个基础点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想法？在旧约哪一卷书卷里面会提到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基础，我们最有把握的，有没有人有印象的？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的3章15节，这句话是耶和华神对蛇说的，他说，我又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撒旦，你会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那不是致命伤，但是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要伤撒旦的头，那是致命伤。请问我们如何伤撒旦的头？我们只要坐着就可以伤撒旦的头吗？撒旦的致命伤是什么？撒旦就是想抓更多的人跟他一起往地下室去。我们要能够伤他最深的是什么？把他所有往地下去、地下室去的这个不属于他的人，把他往天台上抬，这就伤了他的根本了。最后他自己给孤孤单单的跟他那些爪牙下到地下室去的时候，不关我们的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伤撒旦的头呢，一定要能够跨出那一步，不是我们只是坐着就好了，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把好消息传给那些还不清楚自己往地下室去的人，我们要把他往天台去送啊，这样子的就是真正伤到这个撒旦的头。那除了这个3章15节最根本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经文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都晓得我们之所以会称义是因为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那我们都晓得谁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12章1-3节里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也就是后来叫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福分神给了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让别人得福。请问，如果亚伯拉罕就自己关在家里面，其他的人会得福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第三节还提示什么？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可以因亚伯拉罕得福，不是亚伯拉罕就待在自己的本家本地， 他要出了本家本地，除了出了本家本地以外，还要开枝散叶，除了开枝散叶之外，还要把神的应许、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往下传，让外邦人能够成为得着福分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得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福分，得着救恩了，我们必须要往外去传，因为别人要因我们才能够蒙福。我们相信神有他的能力去传福音，但是神看重我们，要借着我们传福音。神是万能的神嘛，如果今天要神一个人来传全世界的福音，办不到吗？可以呀，可是我们就在当中没份了。我今天 我跟我儿子常常，他有时候最近可能比较忙，没有时间啊，但是我们尽量会找时间。他以前自己 create 一个 term 叫做 Reuben and Dante， 因为他说他是Dan 支派的，我是流变支派 Reuben 的，所以 Reuben and Dan 的那个 special day 就是我们要一起做一些事情的。 Reuben and Dante 就是当我们今天共同在做的时候，会有感受到那个亲密感。今天神可以一把手就把全世界的人都转换成基督徒了，他绝对做得到，可是神要借着我们去做，才会有参与感，才会有那个亲密感在。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传福音，基础点不单单是在新约，在旧约也有。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看第十六章十五节，他说什么？他又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好，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好消息，对不对？我们都常常讲说利多于弊，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做弊多于利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大好人才会这么做吗？这个欺商权，商人十分要自损七分，对不对？可是如果弊多于利，我们做不做？其实传福音是弊多于利哦。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刚看十五节嘛，从十六到十八提到什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蛇，若喝了什么毒药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不是必多一例？我们今天传福音会算计哦，如果我有更多的基督徒到我们福音朋友到我们当中来，把他 convert 成基督徒，那我们教会的奉献就会多一点，利多，对不对？可是神不是看利多，神是看必多。你愿意去传福音的话，信而受洗的就一定必定会得救，而且信的人必定有神迹随着他们。在座有没有谁说我信主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神迹的？有没有？都没有吗？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神迹吗？至少最大的神迹之一，你会信主吗？信主不是那么容易，那是神迹之一，对不对？然后也圣经他们那个马可福音提到说什么？会奉我的名去赶鬼。我们其实在座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其实没有太多机会赶鬼的，因为我们在 Bible Bell， 就是好像你今天就是住在警察局里面，请问你会常常碰到流氓吗？我们之所以不碰到流氓，是因为我们在警察局里面嘛。我们这个 Bible Bell 很安逸，所以我们很少去碰到这个所谓的赶鬼的。我曾经有一次去受邀请到 Boston 去讲道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记得是三月份，因为风雪的关系我延迟了嘛，然后后来我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哎呀，你太可惜了！你要是早一个礼拜来啊，我们上礼拜赶鬼啊。”哇！然后那个牧师也很好玩，我从来没有赶过鬼，我也不知道怎么赶。好在有一个牧者，他知道怎么赶鬼，我们就跟着他学。哦，我才知道说我们这里很少听到有牧师赶鬼的，对不对？不是牧师能力不好，是我们处的环境太安逸了。啊，圣经说：“奉我的名，耶稣讲的，奉我的名赶鬼啊。”还可以说新方言呢，我们今天就不谈方言的事情，改天有机会再谈。然后手拿着蛇呢，喝什么毒药也不会受害哦。但是你不要自己看到这些经文，今天下午就去 PetSmart 拿一条蛇在那边自己戳自己的手啊。圣经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哦，神叫你这么做，你才这么做哦。你不要自己去乱搞 ，OK？ 然后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我们也很少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我太太至少还有两次，我还没有这个这么明显的经历，但我太太至少还有两次，她跟我分享，我真的是很羡慕，说不定她真的有医病的恩赐啊，我不能说没有啊，对不对？说不定在那个当下，她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神所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啊，但不跟怎么样，我相信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的， 神的应许，我们传福音必定有很多的这个应许在当中啊。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里面也提到，他说什么？这是耶稣要回天上之前最后颁布的我们讲的大使命嘛？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会背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那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字看不到传福音，对不对？所以有些牧者说，哦，传福音的最根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觉得也对，但也不完全。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们讲的是大使命。使命是什么？是要领人做主的门徒。而你要使一个非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是不是要先传福音？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大使命呢是包含了传福音，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施洗，包含了教导，对不对？甚至也包含了什么？神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些都是福音书里面所提的。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的老大哥保罗，他怎么讲。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提到，他说，耶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他并没有贬低施洗的能力，而是什么？最主要他清楚知道，在大马色的路上，神重新召回他来是要去传讲福音，而且是要对外邦人传讲福音啊，那不是用他的智慧的言语。他饱读经书的，他是神学院高材生毕业的，他不用他的脑袋去传福音，免得十字架因我而落空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基督的爱就足以把福音传开来了，不用用我的脑袋。这一点呢，我要很长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体会啊，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这个老大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还提到一段话，这段话有初期让我有一些的张力在，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传福音原来没有什么可夸的，很合理，因为我是不得已啊。如果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啊！我这个神有点硬哦。啊，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当然啊，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交托付给我了。这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舅舅，可不可以请你上来一下？我刚刚一开始要聚会之前，我就跟两个小朋友说，等一下我需要你们上来帮我啊。那但是我没有说是谁，我现在叫他上来，他一定该很紧张。然后坐在下面那个人讲啊，好险没叫我，好消息，对不对？这个就觉得压力很大。好好，你可以下去了。他之所以会上来，如果我这样体会，他是不是也不得已，对不对？可是不得已真的是那么的难受吗？因为中文不得已会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我的没法度啊，没法度啊，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去思考，今天假设你我们大家都已经过那个年纪了，但回想、哦、我们年轻时候追星，哇，现在有很多的韩国欧巴很帅，对不对？如果你还有小孩子，正好在那个追星的年龄，他会看到韩国欧巴。上次 Peggy 有讲过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有提过说，他小时候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喜欢一个男明星，男歌手啊，可是他妈妈不允许他去追星，他爸爸后来是偷偷在生日的时候帮他买一张海报送给他，男歌手海报，哇，好开心哦！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正好那个男歌手在台上，突然间就，请那位小妹妹上来一下，他会不会很开心？对不对？他会不会觉得不得已？他也真的不得已啊，因为明星在叫他上来，他不得不上来。可是他在上来的过程，他会不会觉得，哎呦，怎么叫我？没有，他一雀跃，哦，我要去跟我的最喜欢的那个男歌手站在一起了。那个不得已啊，不要用负面的想法。不得已，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就叫做免不了。今天我一开始就跟两个小朋友讲说，等一下我需要你的帮忙，所以我刚刚讲，舅舅可不可以请你上来，他免不了得上来，因为我老早就交代啦，而且他是我的女儿，他再不上来不卖我的账，我也很难堪啊，对不对？难堪的不是他，难堪的是我。所以 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啊，是我免不了的，这根本免不了的，神呼召我了，我传福音本来就应该的了。 OK， 然后后半段，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其实他是为我们而讲的，我们看到有祸了也很糟糕，对不对？但是原文就这样子，若不传福音我就唉，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就只是有一点哎呀，就这样子而已。你还要我讲若不传福音会怎么样吗？哎，不用讲，为什么？因为我一定得传。可是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就是哦，有祸了哦，所以哎，浩鹏，你信了主不传福音你有祸了。哇，那我去传福音我就是因为避祸才传福音，我信主是为了避祸，我现在信了主以后我还要传不传福音，我有祸，我为了避祸，我又信了主还是在避祸，那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这样去理解会比较容易一点。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到二十节里面也提到，这个是使徒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们去传讲神的福音，可是后来被这些法利赛人啊，被这些官长抓了，然后官长就找不到他们要关他们的理由，只好把他们给放了嘛。但最后只是跟他讲说，我跟你说了，你从现在开始不准借着耶稣的名去教训别人哦，而且去传那个什么死里复活的道不准哦。然后那个彼得跟约翰跟他们讲说，哦，听你的啊，不听神的，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你们想一想哦，你们自己想想了啊。对于我来讲是怎么样？我所看见跟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我免不了的，因为这是这么强烈的这个转变，我怎么可能不说呢？而且有这么多的人不相信神，这么多人被撒旦给诱惑的，我怎么可能不说呢？所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也是一样，有另外一个有祸的，有祸的不是不传福音 ，OK， 有祸的是什么？是将人绊倒的。可是呢，那个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那个绊倒人的事情是有祸的，绝对免不了的。但是你可以尽量去避免的。我再举个例，刚刚我叫啾啾也另外有个原因。我太太 Peggy 生九九的时候，我不晓得神的保守，她很快的就生出来了。我常常开玩笑说，她放三个响屁就出来了，她连打无痛的机会都没有啊，也不用打催产。我一路从 Denton 开下去的时候是超速的开的，本来三十分钟的车程，我要开二十分钟开到的。然后到了产房的时候，医生都还来不及准备，然后那个护士先到了，护士就跟她讲说，你要 hold 住，你要 hold 住啊！医生还没来，你要 hold 住。然后 Peggy 就说：“我没有办法 hold 住啊，我要出来了，我没办法 hold 住啊 ，hold 不住的。那个孩子要出来就是免不了的，你硬要 hold， 要把它给往内缩是缩不住的。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些办法像 Peggy 当时那种感受？我不能不传呐、啊，我非得传不可，这样子根本不用人家去逼啊，对不对？”只是我们会担心害怕，我们传福音到底怎么传？哎呀，我没有受过装备耶，我没有参加过福音桥啊、属灵四定律啊、这个三福的训练啊。我以前会认为是需要训练，但现在我觉得，我们大家回头去想一想，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请问有没有系统性的训练他们怎么传福音？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如果有，圣经要教啊。圣经没教导过，甚至耶稣医好了那些麻风病的人，你有没有跟他讲，来来来来，我们先开个班、哦、我们有属灵四定律，我教你们先懂，然后等一下出去呢，你还要有这个铺排、哦、有大纲要先记好，然后呢你再把你的例子放进去，然后再去跟大家讲，而且一次要三个人、哦、那 有两个人祷告你就主讲啊、不要讲自己的见证太久，要讲我多一点。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或者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教导，耶稣只是叫他们就去传就好了，传什么？传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改变就好了，这就是好消息啊。我们碰到的人，我们今天如果是愁眉苦脸你很难传，我们今天是欢喜雀跃，人家说问你怎么年轻了十岁了，哦，我跟你讲我信了神哦，你知道吗？我原来愁眉苦脸，但我信了神以后我眉开眼笑的， 哇，那你信什么神？哎，就问了，哦，什么神了？改天我带你到教会来听听看陈牧师讲道，听听看其他的牧者的讲道，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传福音啊，对不对？传福音不用太系统性，当然有那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担心害怕，因为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事啊，或换一个词是免不了的。其实不得已跟免不了同一个原文字，所以传福音是我们免不了，我们基督徒是免不了的，但我们传的过程要小心，不要绊倒人。所以呢，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传福音的表现呢，不要绊倒人。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在马太福音18章的第6到第15节，这里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使一个信耶稣的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让他沉到海里面去。这世界是有祸的，为什么？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传福音有没有绊倒人。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就举例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什么？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在正当的人前面把天国的门给关了，好，你自己不进去就算了 ，OK。但是有人正要进去，你们还不容他进去，好，所以传福音本来是要传福音，结果还堵了人家的门，不让人家进这个天国的门。然后甚至还什么，你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传福音是为了钱财啊！你今天如果有钱到教会来奉献，结果那些钱到教会以后被这些领导人拿走了啊，这叫做侵吞人家的家产。还有什么？做假意的长的祷告啊，其实这样做你将来要受的刑罚还更重，我跟你讲。然后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那个勾引这个字你看多强烈，入教就是他转变了他的信仰，宗教信仰。可是信了什么？一定是信他们犹那个当时传讲犹太教嘛。可是就算是这样子，你让他信了犹太教也就罢了，可是你信让他信了教以后，你却让他变什么？变成地狱之子啊！而且比你们还加倍。为什么？你教他的东西是更歪曲的。所以同样的，这是18章马太福音，在23章里面提到了，刚刚是23章，但23节到23节的时候，16到19这边提到，他说：“你这瞎眼领路的有祸的，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不算什么。人家祷告，人家向神祈愿，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指着殿中起誓，就该谨守。什么意思？前一阵子好像台湾有一个教会争议性很大，然后就是被他们的那个会众告说：哦，我们牧者叫我们要建堂的时候要奉献多少钱呢？而且还一直扒着说。”传讯息说你当时写了多少钱，你现在要去贷款来奉献来建堂啊，就好像这个一样啊，你指着殿就指着神，指着神起誓的不用算啊，但是你若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你都认现了这张椅子的，你就该做到。这就是当时这些瞎眼领路的法利赛人。所以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提到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你们当行了，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这一段经文一直在讲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属耶稣基督的，我们不大会成为法利赛人，但是不经意也会成为法利赛人的支派，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很多的框架框死的进到教会来了这个弟兄姐妹啊。那框完了以后呢，自己又觉得自己很高尚，我常常做十一奉献啊。可是这十一奉献的事情呢是重要，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然后信实，我们讲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对不对？这些事情反倒不去做了，我们只传讲该有的律法，但不传讲该有的行动。我们只叫人家要去传福音，但没有办法让传福音的人生命有所改变，用生命去传福音。不代表说十一奉献不行，所以他才这个马太福音这边才写到说，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就是这个公义、怜悯、信实，这是刚要做的。但是那也不可不行，那也是不可不行，指的是什么？是十一奉献。所以不是说十一奉献不做了，十一奉献你们该做，但除了该做十一奉献之外呢，你们还要教导公义、怜悯、信实，这些事情教对了以后，生命改变以后，去传福音才不至于会绊倒人。 是用我们自己的学历去传福音。我记得我用最后这个例子结束就 OK。我记得我在初期信主以后就教会有这个所谓的三福训练，我就加入了，然后就兴致勃勃的去传福音。那 后来我在服侍学生团契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学生，我就把我自己那套逻辑全部挖出来。我当时就是逻辑通了以后，好不容易我过了那个门槛呢，我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就把这逻辑整个 dump 给他。那个小男生听到后来眉头一直紧皱的，最后他就讲一句话。Dixon， 我今天逻辑够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后来信主了。但他信主之后的过程是颠颠簸簸的，上上下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造成他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波动。好，第二个，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母亲传讲福音。我在2015年的时候回台湾，因为2014年的时候回台湾，我爸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传讲福音，我也跟我弟弟们传讲福音。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办绿卡，那碰到一些挫折，可能当时觉得办不过了，就兴起了要回台湾的念头，所以我也就跟我妈妈明讲了。我妈妈说：“哦，你要回来是不是？那好哦。”我说：“啊，你要信神啊，我现在就已经这个奉献啦，都成为传道人啦，没问题。那我先帮你去打听教会哦。”他很有劲哦，他就高雄哪个教会他就去哦。就后来哪晓得我们一回来以后，绿卡顺利往前推进了，过关了，那最后变成我们留下来了。结果后来我妈妈那一段时间她就没去教会了。那我后来慢慢的去体会跟思考，我才想到说，或许是我绊倒了她，因为我给了她一个盼望，我要回台湾。她为了我去，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不是耶稣，但他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帮我去先探清各个这个教会的这个状况。他去了很多教会，后来发现儿子不回来了，那我就不要去教会了，我变成绊倒人了。还好，感谢神，去年暑假我们回去的时候，带着两个小朋友，他们真的很给力，已经够大了，除了整理行李帮忙以外，在传福音给我妈妈的这个事情上面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不用教条去传，我们用爱去传，我们把我们自己生活周遭的点滴跟他们怎么出生。我太太 Peggy 就跟我妈妈讲了一个见证，她说 Peggy 是一个比较难受孕的体质，她是什么子宫肌瘤啦、子宫内膜异位啦、巧克力囊肿啦，她爸爸说这叫甲种体格啊，比较难受孕的。可是后来怀孕了，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 Peggy 的外婆常常为 Peggy 在祷告，所以我们都晓得两个小孩子是 Peggy 的外婆祷告来的。我们就把这样一个见证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一听眼睛放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家三兄弟前面两个都结婚也有小孩了，老三已经结婚了4年了还没有小孩，而且还去做试管，就是没有办法有小孩。我妈妈听完说：“好，那我就要为他们祷告。”就这样祷告祷告到我们要离开台湾之前，我们就问他：“那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啊，跟耶稣打勾勾啊？”然后他说：“什么叫打勾勾？”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就是你都接受，你都愿意跟他祷告，就相信他，你跟他讲的话他会实现的。他说：“好，就这样子接受神了。”哇，我一听啊，这么简单啊。我当时叫他去教会，好，讲了好多的大道理都不见得有用，这一次只是生命的见证，就这么简单了。还不止如此，我们现在还在天天为我妈妈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她在每天的祷告里面继续经历神。为什么？因为我弟弟的就是我弟媳真的怀孕了，真的怀孕了。我妈好开心哦，她说：“哎，真的怀孕了。”哎，我说：“对吧，我跟你讲，外婆的祷告、奶奶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哦。”哇，她就真的，她说愿意祷告。我每次打电话回去，你有没有为那个弟媳祷告？有，而且我还梦到是个男的，当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男的，我不晓得。啊，我女儿舅舅也说他也梦到是男的，那是不是男的我们就静观其变，再过几个礼拜就知道了。如果是男的，我们一直祷告跟神讲说，你让我妈妈可以在祷告当中去经历你的大能。如果是男的那就更容易讲，如果不是男的也无所谓嘛，对不对？至少他祷告真的神垂听了， 长辈的祷告对自己的儿女大有功效。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怎么传，我们思考的是真的是需要合乎救恩的、啊、我们没有做难的才对，我们是被救的，救完了我们要去救人的时候，当然要跟他讲我们是被救的，你也要得救，不是你会下地狱的，我们要帮你救出来那个困境当中，你若愿意相信我们这个神的话。然后要注意的是，我们真的不要去绊倒人，要真的为这些福音朋友祷告。我们可能有些话语会刺伤他，会在当中想要跟他 argue， 我这个逻辑那个就是嘛，就是跟他讲，我跟你讲这逻辑不对啦，绝对没有什么那个死后投胎转世，没有这回事，就这样跟他 argue， 到最后好像快吵起来一样。你说跟一个快吵起来的非基督徒传福音，他有办法信主吗？很难、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传福音的表现上面能够不绊倒人，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是时间该重新去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可以借着福音书，也借着旧约的这些先知们所讲的话语，让我们去重新思考，到底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勉强，还是我们本来就免不了，我们也欢喜快乐愿意去做。但主，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面对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拿捏尺度，在话语上面真的有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的那种功效，也保守带领我们体会圣灵的带领，在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走。愿神你浇灌我们，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是大有可为，是有神的能力在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